欢迎收听追科技聊艺术播客，我是 Doco.com 的叶文。听听海内外华人科学家、开发者、艺术家等创造创新人士带来的有趣视角、观点和趋势，希望你能从这里找到你需要的灵感和能量。追科技聊艺术播客入选2019 Apple 最佳播客啦！非常感谢每一位听友的收听、评分和口耳相传。我们会在2020中再接再厉，带来更多打开你眼界、带给你灵感的节目。也希望你能继续支持我们，与你的更多好友分享追科技、撩艺术。也欢迎你加入到我们的听众群，分享科技、艺术、环保、商业新资讯。预知访谈嘉宾，提出你想问的问题。入群方式一如既往的在这集的单集网页上。
为什么说中国的艺术市场并不是健全或者健康呢？因为我们在这些角色的分配上不够的清晰。你会发现有人一人身兼多职，他又是画廊老板，他自己还做艺术家，然后他还做策展人。非常非常希望就是中国传统的这个艺术市场的那些资深藏家们能有一天跨到这个当代艺术的收藏上来说，我其实会觉得真正意义上的繁荣。中国的艺术家没有学到就是西方艺术世界里一个词叫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不是利己主义，这个完全不能画等号。
这期短集是我们另一个播客小预算造大品牌节目的最新单集精华版，在这里把艺术相关部分对话分享给你。收听完整的一小时精彩访谈，请立即订阅小预算造大品牌播客，链接就在这集的单集网页上。这集嘉宾明明上海周围艺术画廊的主人，跟我们分享了这十多年来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变迁和起伏，目前幕后的各种花絮，以及东西方艺术市场的差异。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录制这集时我这边正好遇到大风，所以音质欠佳，还请您多多包涵。接下来马上进入明明的访谈。
非常开心接受这个一个小的访问。简单的来说，周围艺术画廊 Around Space 是从2006年的10月份开始，这个契机其实有一点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就是当时呢，其实是中国当代艺术确实是整个艺术市场的一个第一个从05年开始一个正式的形成和一个井喷的时期。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一个很适当的机会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空间，是在上海市的一个市中心，但是呢它又是一个老的三几年的建筑，但又是处于一种半地下的状态。那么人和呢，可以说是因为我自己是学平面设计出身，那么一直就很喜欢当代艺术。那么在06年之前，我也和上海的很多大的画廊合作，包括一些知名艺术家合作他们的展览和他们的画册的出版，所以也算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已经熟悉了一段时间。那么06年的10月我们得到这样一个空间，各方面的条件都成熟，那么就开始了这个 Around Space。但其实在最开始并没有特别明确和特别强烈，或者说是功利心，或者说是多么大的愿景，只是这样一个很合适的机会，有了这样一个空间，就开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虽然我们那个播客之前有采访过好几位当代艺术家，包括一些艺术评论人啊什么，但是我觉得我觉得大多数听众来说其实对中国的一个当代艺术市场不是很熟悉的，能不能就是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当代艺术市场是究竟是怎样一个市场，它有牵涉到哪一些人？
中国的当代艺术肯定跟西方当代艺术它是有关系，但是又非常特立独行的一个，有这样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当代艺术首先这个 contemporary art 应该是从1945年二战以后作为一个时间节点，或者是称为从后现代开始 postmodern， 慢慢后来形成了一个50年代，然后到现在会形成了一个当代艺术。那么中国当代艺术为什么和它有关系呢？因为在最开始的很多艺术家也好，作品的界定也好，其实是按照西方的这个体系和理论来界定的。就是1989有一个现代主义大展宣告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开始，但其实我个人更倾向于是从2001年这样一个展叫不合作方式。那么这个里面有可以说是一网打尽所有重要的中国当代艺术家，那么其实是以艾薇薇牵头的。 那么当然现在这样一个节点里，艾薇薇可能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词眼啊。
我也想问，艾薇薇现在还在被就是怎么说封杀吗？
不能叫封杀，她现在人是在柏林，然后我去年也有去拜访过她，然后她应该最新的消息原来是要去移民美国，但现在美国好像没有去成，现在目前她人还在柏林。哎，对对对
，OK 啊、
哎，这个中间有比较复杂的原因哎，但是她可能不能回国，目前这状态。中国当代艺术我个人更倾向于是从2001年，然后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我认为2005年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节点，它是一个全面的形成。那么这个形成里包含了就是画廊，有相当数量的画廊，然后艺术家有相对自己就是稳定职业的艺术家群体和有自己的工作室，不是一个打游击的状态了，然后再加上这个拍卖市场也涉足于当代中国当代艺术的拍卖，那么不仅是从香港的苏富比，还是到国内的一些拍卖，那么再加上国内的一些官方美术馆或者非官方私营美术馆也开始做当代艺术的展览，所以我觉得这几个方面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面貌，就是当代艺术的市场的形成。因为我觉得谈到市场不能仅仅是一个交易，因为这个背后一定是包含了一个立体的东西在里面。我觉得如果想要了解中国当代艺术的这个的听众也好，或者对这个有关注，那么其实这几个大的时间点应该是去把握住。其实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它会跟中国的经济的发展，世界整个经济的发展也有息息相关的地方。
那它里面牵涉到哪些人呢？就是我们一般的，就是以我的那个外行人的了解就知道有艺术家，对吧？然后有藏家，藏家其实就是一个购买者，然后就是一个爱好者，很俗的说起来就是很有钱的，然后他会去收藏购买很多艺术品的，然后还有画廊，对吧？这差不多还有其他的那个角色吗？
其实非常多的角色，那么当然是要看你以谁为圆心去讨论的。如果以画廊为圆心讨论，那么我们最直接的就是艺术家和藏家。那么当然藏家里面我们也会细分，会我们并不要说炒家或买家这些词眼，因为毕竟带有这个褒贬之意。我会把它分为专业类藏家和非专业类藏家。专业类藏家可能他收藏是会有相对自己的偏好和系统，可能就是我只收摄影的，或者我只收油画的，他有，或者说我只收风景类，或者我只收他有相对自己的，或者我只收某个时间段的，哎，那么我们会把这个划分为专业类藏家。那么专业类的藏家里面，顶级藏家，那么就是可能会开自己的私营美术馆啊，有艺术基金会这样的。那么其实更大的一个群体应该是非专业类藏家，就是我对审美是有要求的，不管我是出于何种目的去来买这个作品，装饰也好，投资也好，跟风也好，或者赶时髦也好，但是我觉得都不可否认它这个群体在不断的壮大。那很多专业类也是从非专业类里面成长起来的，就我们其实每一个人每一个行业，你都是，你就炒股你也是从小白成长起，可能某一个金融专家之类的啊。所以我觉得把它这样去分会比较清晰一点，比较客观一点。以艺术为圆心的话，那么其实牵扯到就是有美术馆，美术馆有美术馆的赞助人，那么或者我们就会说是幕后金主，那么还有就是策展人，包括艺评人，史评家，那么就这些角色其实都挺重要。为什么说中国的艺术市场并不是健全或者健康呢？因为我们在这些角色的分配上不够的清晰。你会发现有人艺人身兼多职，他又是画廊老板，他自己还做艺术家，然后他还做策展人，他还做评论。Of course， 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人。
哎，真的？哎，那他策展的人是不是都是自己的艺术品啊？自己画的东西啊？
对啊，他就甚至自己的画廊卖自己画的画呀。
啊，真的？
这个，哎，对对对对对，这个真的是很有趣的现象。哎，这个我不方便是说谁了，其实啊。
OK，
你就会发现这个混乱只有在中国才会，在国外他这个如果。那任何一个行业都一样，你想去跨角色都不那么容易，你其实每个人要像各司其职，分工明确，我觉得这是可能一个社会比较发展程度比较高的一个标志。哎，那么就乱嘛，反正就是就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哎，这个我觉得就是，那当然未来可能这个问题会慢慢的解决，因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去国外读这个艺术管理啊，艺术评论啊，艺术经营啊，就甚至这方面的，哎，甚至学纯艺术， 从国外这个回来，可能会给这个市场带来一个更细化、更细分的未来的一个景象，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好事情。
好像最近在国外来说，好像第一次是当代艺术的作品拍卖超过了就是之前的一些艺术品的价格了。就是中国是不是也是有这个现象出现了，还是还没有到这一步？我说的中国就是说中国的当代艺术品哦。
嗯，我知道你的意思。嗯，就是西方那个是有，他讲的其实是讲一个最高价超出了印象派也好，甚至是那个达芬奇，哎，就是这样的，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经典作品，是有可能的，已经他们确实达到。但国内的市场是这样子的，国内的市场呢，我觉得从整体的整量上来说是没有超过的，但个别单体，就但某一件单价的单件的作品是有可能。举个例子，文征明一张画可能是500万，但你也可能看到曾梵志的一张画拍到了8000万港币，甚至1亿港币。那么就如果你这两个做比较，那么那当然了，曾梵志已经超过文征明。但是从整体的体量上来说，这个当代中国当代艺术这个比例份额跟中国传统绘画的这个艺术市场的这个份额比例比较，它还是非常非常小的，非常非常小的，我只能这样讲。哎，所以我们其实从我这个行业的做了这么十几年下来看，我觉得非常非常希望就是中国传统的这个艺术市场的那些资深藏家们能有一天跨到这个当代艺术的收藏上来说，我其实会觉得真正意义上的繁荣。因为为什么，这里面背后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一，就是他们的资金量是庞大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他们认可了当代艺术的作品的水准。所以这两个东西又是息息相关，因为他没有认可他的水准，所以他的钱他不会进来。因为但是我们会看西方的重要的藏家，我们举个例子，伊夫圣罗朗 YSL。YSL 的所有作品现在是被佳士得好像全部拍卖掉。你会看到他的家里有当代作品，有古希腊的2000年前的那个雕刻，有中国的青铜器，有日本的漆器，就它只要好东西到了一定层面，它是可以放在一起对话的。它不在乎你的时间、出处、阶级、背景、材质，哎，这是我们觉得艺术是最高的一个，而且是这十年来，整个艺术界或者思想理论上比较当代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从2007年会看到，当代艺术品会放到一个传统的古典的 museum 里面去，跟2000年前的作品放在一起做比较，一个跨语言跨境的一个对话啊。那么所以呢，我其实潜台词又告诉自己，那为什么这些传统的不来买中国当代艺术？那其实某种可能是不是中国当代艺术本身是有点问题，就它作品的 quality 没有达到，就整个这个 image 的状态，它就因为水准没有到嘛。因为我们也会去分析世界上所有顶级的藏家，那包含古董，只要是涉猎中国的艺术品，古典的，不管是瓷器、钱币、玉器、青铜器、字画，只要涉猎中国了，那他一定是世界一线的藏家。但你没有听说一个买中国当代艺术的国外藏家他是一线藏家，他依然入不了流。其实这个东西都是可以反证一些事情的。那我会，因为我过去的5年里花了大量的时间是去每一年美国东岸西岸两趟，瑞士两趟，日本两趟，基本上全世界最重要的跟亚洲相关跟西方相关的重要展览我也都会去看，包括还有一些拍卖的现场啊。那么所以我也是综合下来，慢慢慢慢从一个被泼了冷水打击，觉得中国当代艺术实在不行的状态，这五年里慢慢的又起来，就是我要树立自己的信心。我们怎么样去树立，或怎么样去 build 一个，建立一个自己的系统和一个标准，但是这个标准是可以跟别人对话的，但是也是将来要会被别人承认的，但并不是说完全要被他们所定义的。因为在他们的系统里，亚洲的文化首先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的文化，它是一个次文化。我们虽然我们是亚洲人，但不得不承认这一点。那么在整个亚洲的文化里，显然可能日本的文化会相对受到，你一定要分前后的话，那么可能日本甚至现在韩国现在也很强。那么中国的这个韩国现在的那个抽象艺术，而且韩国那个的购买力现在也是非常厉害，甚至是超过日本。那么到了中国，那么就是一讲到中国，他们就会两极分化。一波人是觉得中国是世界第一，但他们讲的是我们的青铜器， 讲的是我们的瓷器，讲的是我们的古代的东西。另一拨人就觉得，哦，不行，很糟糕，你看你们的当代艺术很多都是抄袭，就是模仿，好听叫模仿学习，不好听就是抄袭 fake。 所以这个就是你怎么样把这个东西要去重新梳理啊？
你刚才提到中国的那个当代艺术作品还没有达到这个层次嘛，主要是因为艺术家本身的一些专业素养也好，本身的素养呢，还是说整个行业没有促进他们的一个成长？
这个事情说起来就可能能说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它的情况非常复杂。
啊，是吗？
哎，那我就捡我自己个人觉得最重要的几点，但有可能是有偏颇的，可能就是因为有我自己的局限性看啊，那么供大家参考。那么我觉得重要的几点是，首先你要回顾来看中国所谓当代艺术的形成和开始。那么我们被世界所知道应该是92年还是91年，我忘记具体的年，就是那一届的威尼斯双年展。一个意大利的策展人，一波西方策展人选了一些中国当代的中国艺术家，那时候还没有当代这个词，选了一些中国艺术家进入威尼斯双年展，算是第一次让世人全世界人民知道，哦，中国人在做这些东西，哎，那么可能算一个小小的标志，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个亮相。那么后来就引发了就是一些人就是来收藏，那么收藏的热度一直持续到05年，然后所有你看拍卖的那些天价开始出来。那么我今年六月份在柏林的时候也和一些藏家和艺术家也聊到这个时间节点的时候呢，其实他们问我说，你觉得说这帮人这波西方的藏家也好策展人也好他们对这个中国当代艺术是不是一个好还是不好。我说呀，从简单的来说，从长线来看，我觉得从短线来看肯定是好的，因为不然没有人知道你在干嘛，根本没有人知道这么一大的一片土地上就像被别人 block 掉了，在92年90年的时候。但是从长线来说可能未必好，为什么？因为他们选择的角度和点是有他们的局限性的，因为艺术的东西的局限性是个最害人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我在说很多观点，很多时候我一定要表达这是我的，我有我的局限性存在，我一直在反复的也在 question 我自己。因为他们出发点，首先中文是多么难学的一样东西，现在还有很多人来学汉语。你要了解一个文化，你像我们现在你说英语肯定很流利，去了解你可以看西方的原版小说，那你慢慢慢慢你可以说在不同程度上你去深入了解他们的文化，甚至是饮食，甚至是一些很 detail 的东西。但是你要求90年代的时候一帮西方人来理解你中国人在想什么，他们其实还是一个 souvenir 的心情，旅游纪念品，只是这个旅游纪念品高级一点。就像我经常会说，我们去泰国旅游，我们一定会很激动的买点什么椰子壳做的东西回来，但拿回家你可能就是放储藏室，你根本不会去用它，因为它跟你的生活环境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当你去买的时候，你是很兴奋的，你是觉得哦，这个太棒了，你看这么原汁原味的原始的一样东西做的那么好。那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他们当时对中国当代艺术有点这种心情，就是诶不一样嘛，因为他们对毛是有那个想象的，对文革是有想象的，但是在这些人的作品身上他们是看到了，那么甚至对熊猫他们也是有想象的。所以一度我们开玩笑说中国当代艺术家画完毛泽东就开始画熊猫啊，就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因为熊猫只有你有嘛，毛也只有你有嘛。其实当然听上去可能有点不舒服，但是你分析到底它其实就是这样。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里面，艺术家要怎样去成长？今天我刚刚看到一篇蔡国强发出来的，就说中国当代艺术，中国的艺术家没有学到就是西方艺术世界里一个词叫个人主义。什么叫个人主义？这个我十年前就跟所有人讲，大家没有人听我的。我们讲到毕加索的时候，你会去说西班牙现代艺术家毕加索吗？你会说这个前提吗？你不会说 Picasso 就是 Picasso， 他就代表一切了。但我们一说到一个中国艺术家，你每天前面都要会说哦，中国什么八五后什么什么八九后当代艺术家谁谁谁，
就带了一连串的标签。
对，甚至他们像打群架一样的哦，我们这个展是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一个群展，那就是没有个人主义。那这个又是回到我们的社会环境，我们是集体主义的环境，我们因为没有个自我。那么艺术家来说，这又是一个很大的矛盾期。你没有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不是利己主义，这个完全不能画等号。个人主义是你对自己的风格，你对自己的独立性，你对自己的 自己在历史中的这个角色，
独立思考的能力，
对自由的精神这种东西的所有，对历史对前对后所有的判断，你自己的位置是要有负责任的。这是前面我想讲的一个很大的，其实都不能用一句话来去概括的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状态。那么说到第二个更现实的，就是钱。我说句不好听话，就是钱毁了一切。因为我觉得很可怕的是，现在艺术家变成一个职业去推崇，去追捧。就对年轻人来说，我这不可能的，这个国家没有发展到需要那么多艺术家的程度。全世界纽约的艺术家的注册艺术家是10万，就在册艺术家10万，还不包括那些非职业艺术家。那他这个市场可以容纳，因为北美的市场是占了全球40%几的份额，而且这个里面肯定一大部分是当代的。因为你说美国有那么多古董吗？没有那么多古董，古董就是印第安人的东西了。他有这么全球40%的市场养活着10万艺术家 no problem。 那我们呢，我们只有那么小的份额，你要养，你需要这么多艺术家吗？你根本不需要，你的社会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那么大家又要在这个里面挣快钱，那么就想各种的，就跟我们的所有行业一样，就各种自己的中国特色就出来了。那这个里面的好处是你看似它很繁荣，坏处是什么？有可能一些优秀的东西也会被埋没，好的东西你也看不到了，因为它没有好的合适的土壤给他们生存。其实在中国可能任何一个行业，互联网的高科技类的有很多东西，它好的东西可能被埋没掉。所以那我觉得就是目前这个现状一半一半，就乐观的有一半，悲观的也有一半。我当然我这个乐观和悲观的比例是一直在调整的有的时候是悲观占多一点，有的时候是乐观多一点。
我回到刚才就是你提到的一句话很有意思，而且正好跟我想问的一个问题也正好是契合上。你说你希望从你的角度出发，然后对国外的那个藏家啊什么艺术市场来树立一个中国的当代艺术的一个形象，而且这个形象不是被他们所定义的一个形象。
对，
所以就是在周围艺术画廊来说，在你们的定位中，就是你们是对你们来说，这整个哪一个角色是最重要的？比如说艺术家或者是藏家，就你们的工作是围绕哪一个圆心来展开的？
这个问题我先说，其实这个话题的前一半就是我想做的事情上来说啊，然后再我们再去说那个围绕谁想做的事情上来说，其实我花了这么十几年的时间痛定思痛以后呢，我并没有说被西方定义是不好的，就是说我是马上就 against 它，把它推翻，这个其实不对的。我觉得我永远认为你尊重一样事物，你尊重一个人，你应该是接受他的好和坏同时接受，那么你就是叫真正的尊重。哎，你光说他好那也不叫尊重，那叫崇拜。你说他不好那你就是也是不客观的。哎，那当你尊重西方，因为他这个体系比我们早发展这么多年，那他肯定有他的成熟的部分，它的好的地方。从我的角度来说，表述来说是建立一个中国的这个新的这个 system 来好标准，但其实这个是更确切来说是和他们对话的一个平等对话的一个stage 一个角色，这是可能更客观一点。其实是很细很细的工作，这里面就牵涉到我怎么认识自己本体的艺术，就是我们中国本身的艺术，现在的艺术，过去的艺术和未来的。那我又怎么去看待世界这个大的语言环境的情况，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因为我们之间的隔阂那么深，你才有可能用艺术这样一个语言可以抛弃政治、肤色、种族、历史、金钱所有这些东西，它有可能去对话的。因为当我们现在去看古希腊的文明的时候，或者你去西方人来看我们的这个莫高窟的时候，大家不会想到可能某某年发生过一场战争，仅仅只会看到这个留下来的这个艺术的痕迹。我说其实它其实艺术的伟大也就伟大在这里，它就真的可以穿越一切时空，穿越一切东西，来让你去互相有交流。但是它又是最在这个社会实际社会中，它又是个最无用的，它是个纯精神层面的东西。哎，所以就大的这个体系就明白以后，那么就是你精神上要跟别人有对话，那么你要让别人尊重你，你首先东西要足够的好。足够的好是包含了太多的，就是你的成熟程度、制作程度，然后让别人理解的。所以我们在做一些文本的时候，你一定要是中英文的。所以大量的中国很多好的典籍为什么不被人了解？因为没有英文版。其实四大名著的《西游记》的德文版还是我的一个朋友花了5年的时间翻的，之前都没有，也就是前2年才有。 你不敢想象吧，我就不要说其他我们的典籍了，《道德经》是被翻译的，就是那个语言最多的，其他还有《毛选》，其他就没有了，其他我们大量的就是好的我们的这个中国，不要《诗经》啊什么的，我估计完全没有的，所以就很可怕这个事情。那么我希望有这样一个平等的对话，其实是落实在每一件作品上的。不是靠我单独现在出去像喊口号啊，我大声跟别人说话，就其实是没有用的。然后又落实到我画廊的每一个展览，然后构成着每一个展览的每一件作品身上。那么说到画廊是会围绕什么为做圆心，这个里面我可能以前我会说是艺术家，但是呢，中国又有一个很现实的环境，中国的艺术家跟西方的艺术家是不一样的。他对自己的要求，但我不能怪他，因为这个社会的洪流太强大了，这个大浪。就因为他们在这个里面的这个根基性还不如一个画廊。他连照顾好自己的所有的情况他都照顾不到，因为他是被这个浪推来推去。所以呢，我不能围绕他，围绕他我就完蛋了。就是他有的艺术家就做两年艺术他不做了，你怎么办？所以我们要选艺术家之前要特别，所以我一直说先选人。然后再选作品，就只能是这样子的，又还是最后回到做人的身上了，是人性的考验了，因为他动不动就说，我们家老婆要生孩子了，我没有钱，我要买辆车，他去做装修去了，做设计去了。
不会吧？
这很现实，可能我这样讲出来大家会对这个，对，有很多艺术家，但我也不方便说名字，他表面上做的作品参加美术馆展，他其实私下是要接房地产的那个行活来维持生活的，你明白吗？这个现实就是这样，这个市场是绝对养活不了这么多人的，这很现实。那他不要吃饭吗？他也要吃饭的，我不是说我怪他，但这个是现实。所以到最后我们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以画廊本身的这个想建构的这个体系和这个 stage 为原型，我们的客人其实也是有变动的，因为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面，尤其是中国的客人，中国的藏家当然成长的特别快，但它的不稳定性特别高，它跟西方不一样，西方就是说我可以不买车不买房，但是我对艺术如果有了一定的追求，我就是 keep 几十年如一日的会去买，不一定买金额很高的。但中国不一样，中国可能就是，我们家这个客厅墙挂满了差不多了，我就可以不买了，你不能去怪他的这个事情。曾经西方有一个对画廊业有很多书讲怎么做画廊，然后有一个很不成文的那个一个数据是说，一个中型画廊，中型或中小型画廊有20个稳定的客人就足以养活你了。然后我就跟别人开玩笑，中国200个也不够，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的房租涨的速度比别人快，人家就是一个、一个 commercial plan 那个 contract 可以10年这个不变的，基本上人家的商业那个合同都是5年10年签的，没有人是低于5年的，基本上都是10年甚至15年签下来，而且他也不会因为旁边的突然涨价了然后房东来突然涨你价的。那你可以做 business plan， 我就算嘛，我10年需要多少钱，我去就先留，我就定心慢慢做嘛。然后呢，他们的客人的流动性也不大。那我们不一样，我们的房租是每年在涨的，然后我们的各项的开销是每年在涨，然后我们的客人的不稳定性又很大。所以我们这个行业里面，其实目前状态来说，画廊是最辛苦的。因为艺术家呢，他的开销肯定，当然也大，也比以前大很多，肯定要比画廊小一些。那么再加上有时候就算画卖不掉，这个艺术品还是回到艺术家手上的。但画廊不一样，画廊就是你交完房租，然后你做完展览，你画也没有卖掉，然后你就什么也不剩，是 nothing。 所以中国为什么乱，有好的艺术家也有不好的艺术家，也有好的画廊和不好的画廊，就彼此的欺瞒欺诈，也有彼此的忠诚信任，都有，所以不能一言以蔽之。就是经常就是 A 和某画廊处理的相处的很融洽，十几年不变也有的，但也有的就是同样的一个画廊，另外一个艺术家一年就闹崩了的，这个都有。
中国的各个行业都会有这样。
对，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社会的问题，这不是一个个体啊。那么我们画廊其实在应对这些困难的时候呢，有一些自己的就是应对的措施吧。例如对于艺术家，因为艺术家，中国的艺术家特别喜欢跳槽，或者说同时跟很多画廊合作，那你在利益上面肯定是有冲突的，对吧？那我也不能否定这件事情，因为现实就是他说，大家都这么做，好， 那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去把一些作品提前购买下来。购买下来以后呢，那么这个中间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就是你可以离开我，但你的作品没有离开我。所以我们画廊的客人也坚持的是不是用耳朵买作品，就不是说我要买谁谁谁，就像我买了个爱马仕的包，但其实他根本不在乎这个包是什么样子的啊。但是我会觉得我的客人更在意我买的是哪件作品，因为一个艺术家每一年里也有好作品和不能叫不好或者说弱一点的作品，哎，那我会帮你把好的作品挑下来。那如果你要这件作品，你只能来找我，因为作品在我手上。那我用这个来规避一点风险。那么同样也带来另外一个风险，就是你的资金的周转，因为你要把它现金先买下来。当然了，也有一个另外一个，也有可能我会有好的这个回报，就是诶，他这个艺术家的作品涨价了。那我当年进来的时候会相对低一点嘛，哎，那我可能后来可以再高一点售出，哎，这个中间其实都是相辅相成的，哎，怎么去你 keep 这个 balance。 那么应对这个外部的这个成本的增长，我们其实我在处理的方式上是一直显得比较保守，就国内的一些画廊就是拼命的就参加的博览会特别多啊，或者是空间也弄得特别大，人员开销也特别大，就是要排场嘛，工作量大嘛。那我们在这点上面是尽可能的做到就是不影响专业的程度下的一个压缩，这样你可以把你的这个战线，就是你的存活的时间变长，哎，因为在这个行业你生存下去某种程度上比你做了一个看似很红火的展览要有用，我是这么觉得，因为展览太多了不会有人记住的，哎，但是你一直在这里面发出声音，然后慢慢这样也又回到我刚才的问题，你才有可能去构建一个什么东西，因为你自己都关掉了，你能构建什么呢？你什么也构建不了了，啊，你这个平台也就没有了，就慢慢现在我们在业内形成的是，哎，大家私下会讲，哎，这个艺术家很像你们画廊的，就是我们 gallery 是有自己比较清晰的风格的，我也不喜欢特别的抱团和这种黏糊，我会和所谓的主流的这个大环境保持一点距离，但是呢我又不是说我完全不跟你们发生交流，我也参加博览会，我也会和你们一起去共同参加推一些艺术家，但是我又不会说哦，今天这个很火这个很热大家都去追捧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因为艺术的这个东西一定要忌讳，因为大家都去追捧了，那其实就跟中国好声音有点像了，我觉得这个就很可怕，这就是流行的东西，你一定要守住这个度，啊，因为你是个要先于别人，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理解度，你要去高于别人的，你不可能是一个大众每一个人都要喜欢的东西，啊，这个是不可能的，我觉得啊。
能不能推荐一个对你的生活或者工作很有帮助的 App 或者智能产品？
学习类的有一个，我是就是多邻国学那个语言的那个，我跟我女儿都挺喜欢的啊。
多邻国，你们是学英语吗？还是学什么其他外语啊？
我是有段时一直就偶尔带着学点德语，因为我老要去瑞士嘛。然后我女儿呢自己喜欢那个，她学点日语，她有时候喜欢，因为她喜欢看日本的漫画，看柯南什么的，她就会学点日语啊。所以我其实多邻国我还蛮喜欢的啊，因为我这个人呢，因为自己学设计出身，我对这个界面也很挑剔。你看我这里手机的那个艺术相关的 app 就基本上，因为很多人叫你下载嘛，那下载我就当场就过两天就删掉，因为实在太丑了，我看也不要看的啊。那么现在就是那个 Google Art 我有，我可以告诉你 Art Basel 的那个我有，因为偶尔要用一下巴塞尔那个博览会的那个自己有个 app， 还有个叫 RC， 然后还有嘛就大家都知道的 VPN 了，要用的。
能不能分享一下你自己保持持续学习和自我提升的方式？
自我提升的方式，我在我这个行业里面最重要点就是去吸收或者更比较 open 的去看要重要的展览，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就是说是看书，我其实有的时候会蛮喜欢看历史方面的书，因为我觉得所有的今天的发生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重复，其实它并没有那么多新鲜的地方啊。我觉得历史里面真的是能告诉我们很多道理，然后你把它很多事件发生在你放到这个历史里面去看，你就觉得你就很容易保持距离，就那真的不算什么，其实真的是啊。
想知道梅梅如何抵御各种噪音和诱惑，在经济浪潮的起伏中奠定了周围艺术画廊的风格和声誉，并受到越来越多海外当代艺术圈的瞩目。立即到小预算遭大品牌播客收听，链接就在这集的单集网页上。 想让更多人听到你的视角，或者给我们节目留言，欢迎把你想说的录成语音，然后到单集网页上通过 Messages 信息发给我们。我们会把挑选出的语音在节目中播出，让更多人听见你的声音。谢谢你的收听，我是主播叶文，播客助理 Chloe， 录音曹操，剪辑蘑菇，我们下集再见。